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昭。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，天路客在这里向每一位母亲致敬，祝你们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享受快乐、安息和尊荣。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天路客的合作伙伴贝恩广播网本周六和周日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将会在世界日报母亲节圆游会中摆设摊位，有趣味游戏、有奖问答和贝恩广播网主持人的会面，地点在 Cupertino Memorial Park，摊位旁就是爱加倍的牙医专车，会有专业的医生免费为有需要的妈妈义诊，请特别把握这个大好的机会。天路客今天也特别为您准备了两个关于母亲的故事，要和您来分享。有一个孩子，一到过母亲节，他就很不自在，因为他在1岁多时就被母亲遗弃在车站里。很多年后他长大了，他有机会知道谁是他的母亲和母亲留下的一件遗物，那是一个塞满了车票的信封。他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，他找到了一架钢琴，弹奏了一曲又一曲母亲节的歌。天路客张本要来给您朗读这个感人的故事，
请听车票，作者李佳彤。我从小就怕过母亲节，因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亲遗弃了。每到母亲节，我就会感到不自然，因为母亲节前后，电视节目全是歌颂母爱的歌，电台更是如此，即使做个饼干广告也都是母亲节的歌。对我而言，每一首这种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。我生下1个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车站发现了，车站附近的警察们慌作一团替我喂奶。这些大男生们找到一位会喂奶的妇人，要不是她，我恐怕早已哭出病来了。等到我吃饱了奶安详睡去，这些警察叔叔们轻手轻脚地把我送到了新竹县宝山乡的德兰中心，让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们去伤脑筋。我没有见过我的母亲，小时候只知道修女们带我长大，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都要念书，我无事可做，只好缠着修女。他们进圣堂念晚课，我跟着进去，有时钻进了祭台下面玩耍，有时则对着祈祷的修女们做鬼脸，更常常靠着修女睡着了。好心的修女会不等晚课念完，就先把我抱上楼去睡觉。我一直怀疑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一个溜出圣堂的大好机会。虽然我们都是些家遭变故的孩子，可是大多数都还是有家的。过年过节，叔叔伯伯们甚至兄长都会来接，只有我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。 也就是因为如此，修女们对我们这些真正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特别好，总是不准其他孩子欺辱我们。我从小功课不错，修女们更是找了一大批义工来做我的家教。屈指算来，做过我家教的人还真是不少，他们都是交大、清大的研究生或者教授，工研院园区内厂上的工程师。教我理化的老师当年是博士班学生，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。教我英语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，难怪我从小英文就很好了。修女也压迫我学琴，小学四年级我已经担任盛唐的电风琴手，弥撒中由我负责弹琴。由于我在教会里所受的熏陶，我的口齿比较清晰，在学校里我常常参加演讲比赛，有一次还担任毕业生致答词的代表。可是我从来不愿意在庆祝母亲节的节目中担任重要的角色。我虽然喜欢弹琴，可是永远有一个禁忌，我不能弹母亲节的歌。我想，除非有人强迫我弹，否则我绝不会自己去弹的。我有时也会想，我的母亲究竟是谁？看了小说以后，我猜自己是个私生子。爸爸始乱终弃，年轻的妈妈只好把我遗弃了。大概是因为我天资不错，再加上那些热心家教的义务帮忙，我顺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，大学联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学土木系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靠攻读完成了学业。带我长大的孙修女有时候会来看我，我的那些大老粗形的男同学一看到她，马上就变得文雅得不得了。很多同学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都会安慰我，说我是由修女们带大的，怪不得我的气质很好。毕业那天，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来，我的唯一亲人是孙修女。我们的系主任还特别和她照了相。服役期间，我回德兰中心玩，这次孙修女忽然要和我谈一件严肃的事。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封信，请我看看信封的内容。信封里有两张车票。孙修女告诉我，当时警察送我来的时候，我的衣服里就塞了这两张车票。显然是我的母亲用这些车票从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车站的。一张公车票，从南部的一个地方到屏东市；另一张火车票是从屏东到新竹。这是一张慢车票。我立刻明白，我的母亲不是有钱人。孙修女告诉我，他们通常并不喜欢去找出弃婴的过去身世，因此他们一直保留了这两张车票，等我长大了再说。他们观察我很久，最终的结论是我很理智，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了。他们曾经去过这个小城，发现小城人极少，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亲人，应该不是难事。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见一次面，可是现在拿了这两张车票，我却犹豫不决了。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有大学文凭，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谈论终生大事的女朋友。为什么我要走回过去，去寻找一个完全陌生的过去？何况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实。孙修女却仍然鼓励我去，她认为我已经有光明的前途，没有理由让我的身世之谜永远成为心头的阴影。她一直劝我要有最坏的打算，即使发现的事实不愉快，应该不至于动摇我对自己前途的信心。我终于去了。这个我过去从未听过的小城是个山城，从屏东市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。虽是南部，因为是冬天，总有点山上特有的凉意。小城的确小，只有一条马路，一两家杂货店，一家派出所，一家镇公所，一所国民小学，一所国民中学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在派出所和镇公所里来来回回地跑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两笔与我似乎有关的资料。第一笔是一个小男孩出生的资料，第二个是这个小男生家人来申报遗失的资料。遗失就是在我被遗弃的第二天，出生在一个多月以前。据修女们的记录，我被发现在新竹车站时只有一个多月大，看来我找到我的出生资料了。问题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，父亲六年前去世，母亲几个月以前去世，我还有一个哥哥，这个哥哥早已离开小城，不知何处去了。毕竟这是个小城，大家彼此间都相识。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员告诉我，我的妈妈一直在那所国中里做工友，她马上带我去看国中的校长。校长是位女士，非常热诚地欢迎我。她说，的确，我的妈妈一辈子在这里做工友，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。我的爸爸非常懒，别的男人都去城里找工作，只有他不肯走，在小城里做些零工。小城里根本没有什么零工可做，因此他一辈子靠我的妈妈做工友过活。因为不做事，心情也就不好，只好借酒消愁。喝醉了，有时打我的妈妈，有时打我的哥哥。事后虽然有些后悔，但积习难改。妈妈和哥哥被闹了一辈子。哥哥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，索性离家出走，从此没有回来。这位老妈妈的确有个第二个儿子，可是一个月大以后就神秘地失踪了。校长问了我很多事，我一一据实以告。当他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儿院长大以后，他忽然激动了起来。他在柜子里找出了一个大信封，这个大信封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在他枕边发现的。校长认为里面的东西一定很有意义， 就决定留了下来，等他的亲人来领。我以颤抖的手打开了这个信封，发现里面全是车票，一套一套，从这个南部小城到新竹县宝山乡的来回车票，全都保存得好好的。校长告诉我，每半年，我的母亲会到北部去看一位亲戚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亲戚是谁，只感到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。母亲晚年信了佛教，她最得意的事是说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钱人，凑足了100万台币捐给天主教办的孤儿院。捐赠的那一天，她也亲自去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，一辆大型游览车带来了一批南部到北部来进香的善男信女，他们带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捐给我们德兰中心。修女们感激之余，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们合影。我正在打篮球，也被抓来，老大不情愿地和大家照了一张相。现在，我居然在信封里找到了这张照片。我也请人家认出我的母亲，她和我站得不远。更使我感动的是，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纪念册，有一页被复印了以后放在信封里，那是我们班上同学戴方帽子的一页，我也在其中。我的妈妈虽然遗弃了我，仍然一直来看我，她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我大学的毕业典礼。校长的声音非常平静，他说，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，她遗弃了你是为了替你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你如果留在这里，最多只是国中毕业以后去城里做工。我们这里几乎很少有人能进高中的，弄不好你吃不消你爸爸的每天打骂，说不定也会像你哥哥那样离家出走，一去不返。校长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师来，告诉了他们有关我的故事，大家都恭喜我能从国立大学毕业。有一位老师说，他们这里从来没有学生可以考取国立大学。我忽然有一个冲动，我问校长校内有没有钢琴，他说他们的钢琴不是很好，可是电风琴却是全新的。我打开了琴盖，对着窗外的冬日夕阳，我一首一首地弹着母亲节的歌。我要让人知道，我虽然在孤儿院长大，可是我不是孤儿，因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养的修女们，像母亲一般把我抚养长大。我难道不该把她们看成自己的母亲吗？更何况，我的生母一直在关心我，是她的果断和牺牲，使我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光明的前途。我的禁忌消失了，我不仅可以弹所有母亲节的歌曲，我还能轻轻地唱，校长和老师们也跟着我唱。琴声传出了校园， 山谷里一定充满了我的琴声。在夕阳里，小镇的居民们一定会问，为什么今天有人要弹母亲节的歌？对我而言，今天是母亲节。这个塞满车票的信封，是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怕过母亲节了。
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废墟中，一个被压死的女人姿势很特别。从她的下面，人们发现了一个只有3-4个月大的婴儿。由于母亲身体的保护，她毫发未伤，安然地熟睡着。人们在孩子的被子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上面有一条短信。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，却在这一刻落泪了。天路客红花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。
网络文章：如果你活着，请记住我爱你。事发在汶川大地震。当地震结束后，救援人员到达现场，抢救人员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。透过那一堆废墟的空隙，可以看到他死亡的姿势。双膝跪着，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，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，有些像古人行跪拜礼，只是身体被压得变形了。救援人员从废墟的空隙伸手进去，确认他已经死亡，又冲着废墟喊了几声，用撬棍在砖头上敲了几下，里面没有任何回应。当人群走到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，救援队长忽然往回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快过来！”他又来到他的尸体前，费力地把手伸进女人的身子底下摸索，摸了几下，他高声喊：“有人，有个孩子还活着。”经过一番努力，人们小心地把挡着他的废墟清理开，在他的身体下面躺着他的孩子，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，大概有3-4个月大。因为母亲身体的庇护，她毫发未伤。抱出来的时候，她还安静地睡着。她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无比温暖。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，准备做些检查，却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。医生看了一下手机荧幕，发现荧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：“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，一定要记住，我爱你。”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，却在这一刻落泪了。手机传递着，每一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 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 九十二点三与您相会，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十点 FM 九十二点三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 .org。